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走，极目揽秀色，舒心品佳状。美丽的无锡吸引着众多游客，太湖船菜使游客在大饱眼福之余也一饱口福。多年来，每年在无锡游船上食用船菜的游客达二三十万人次。太湖船菜不仅四季节令具有区别，更有花色繁多的为各项特殊旅游特设的宴席。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无锡非遗中的舌尖上的渔家风情——太湖船菜。太湖船菜讲究味真，也就是原汁原味，同时也讲究应季，四十八节产什么，厨师就做什么。大部分无锡人都吃过太湖船菜，但是很少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一桩渔父藏剑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太湖船菜的一些苗头。刺客专诸特地前往太湖学烧鱼之术，然后通过渔父藏剑来刺杀吴王僚。专诸的师傅传说就是古代十大名厨之一的无锡名厨太和公，他长期生活在太湖之滨，擅长制作以水产为原料的菜肴，尤以制鱼闻名天下，曾在太湖一带授徒五百，被尊为苏厨之祖，他直接影响了后来江苏菜的形成。之后又相传春秋时吴王阖闾经常在太湖上举行船宴，由此开创了船菜之风。也就是说，太湖船菜差不多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相比这些传说，还有一种更加普通的说法，无锡地近太湖，大运河又贯城而过，城区河网密布，水运发达，旧时出行很多时候是依靠船只，出行要靠船，去风景名胜游览也靠船。民国初年创建的源头渚、万顷塘、鲤园、锦园等太湖风景点都在城区的西南西北面，城内居民要到这些地方去郊游，必须要渡过一条宽阔的运河。虽然城里去惠山不远，但往返也要一天左右，这就必须在游船上吃顿饭。为了留住常客， 游船老板就在船菜上用足功夫，精益求精。到后来发展到无锡人为了品尝船菜，专雇游船去太湖上泛游，边品尝船菜边欣赏湖光山色，使船菜成为了无锡菜中的精品。现在解放北路袁红梅市场附近一带，从前叫做游山船帮，顾名思义，这里原是游山船的集中地。较大的游船可接纳数十人，较小的也可坐十人左右。这种船常年被桐油抹得锃光瓦亮，中舱是雇主的座舱，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后梢设有炉灶、炊具，是操作船菜的厨房。船上一般有三个人，包括船主夫妇，他们都是船菜高手，烹调的一手上佳的菜肴。太湖船菜是中国烹饪技艺中的一朵奇葩， 公认为中国传菜的原创杰出代表。无锡是太湖传菜发祥地，太湖传菜也是无锡菜中本帮、传菜、京都菜三大构成之一。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无锡太湖传菜在全国众多传菜中脱颖而出，首先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无锡堪称水城，河港交织，无锡又几乎占尽了太湖秀丽的水色，各处景点有湖有河，碧水相连，乘船往返即使方便。古运河中赏无锡，沿途名胜很多，风光旖旎，犹如漫步于极富情趣的江南风情画廊。无锡不仅得水独厚，且水肥土沃，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芦苇青青，鱼池皆林，内塘养鱼名列全国大中城市前茅。太湖中仅鱼虾就有40余种，白鱼、大闸蟹等久负盛名。银鱼、梅鲫、白虾并称太湖三宝，其中银鱼产量居全国之首，质量亦高。无锡气候湿和，蔬菜品种很多，四季时蔬接种不断，早在《诗经》中《巨曲之酒》就已列为佳肴。无锡茭白也自古有名，无锡香精米、惠山蚕豆、孙向上的四角菱、马山宜兴的芋奶、宜兴的笋、百合、板栗、太湖莲藕和纯菜等都是江苏名产。另外，无锡水蜜桃、马山和大福杨梅、惠山龙峰桂栗、洋县茶叶等水果山货，无不名闻遐迩。此外，已有200年历史的清水面筋、南门扬名的小香豆腐、东亭的豆腐干都是优质的豆制品。再加香糟、酒酿、虾子、菌油、香醋、汇泉酒、汇泉酱油、桂花等地方调料，各色优质食物不胜枚举。厨师就地取材，因材而施，轻重相宜，终使无锡传菜独树一帜，香飘四方。无锡传菜既得益于江南水土，也根植于无锡悠久的历史土壤之中。自3000年前泰伯南奔无锡梅里，到24世王僚，无锡都是古吴国都，无锡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史记所载专诸赐王僚之史时，以太和宫专诸两位厨师及全鱼制菜，标志了春秋年代太湖无锡地区饮食文化的水平。流传至今的有关吴王阖闾和夫差传宴的传说，可列入我国南方最早传宴趣闻之列。现在无锡马山还有阖闾避暑宫和闾口阖闾城遗迹，而古运河中的小岛黄布墩，相传就是当年夫差疏浚芙蓉湖时楼船宴游古越之地。昔时与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太湖内湖五里湖后人称为里湖，唐以后游历太湖的为数更多。元代大画家倪瓒最是穷游不已，一叶扁舟终日泛于三山五卯之间，他还为后代留下了青壁阁食谱，这一研究历史上无锡菜的宝贵资料对无锡的传菜影响很大。不仅无锡传菜中的活呛、西呛等菜的生食法可在食谱中追溯到渊源，食谱中所述烧鹅、煮蟹等法至今还在无锡传菜中基本沿用。
春暖花开时的温度，春风肆意慢慢的吹拂，身临其境在湖边漫步，青山绿水的故土，鸟语花香林的景物，禅院故事让我感触，聆听天籁山顶起舞，拥抱妹妹的花亭湖。我的家，我的爱一直在，用我的方式向你告白，外面的世界再精彩，我也舍不得离开。我的人，我的心是情怀，我们的未来，你的世代，不管人生怎样徘徊，从不忘记是你给我的爱。流水潺潺静的山谷，听山听水听得见雨露，心情无痕在西方驻足，水天一色的沃土，深草田野醉的日暮，家人在旁难得愁苦，花灯初上乡间小路，仰望星空不必归途。我的家，我的爱一直在，用我的方式向你告白，不管桑田还是沧海，我也不会再离开。我的人，我的心是情怀，想念的时候激情澎湃，多年以后还是选择回来，这是生命意义的存在。多年以后还是选择回来，从不忘记是你给我的爱。
湖西菜和川菜的关系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但两者也有不少细微差别。川菜虽来源于无锡传统菜，又经过研究推敲，取其精华扬长避短。每只登船中川菜桌数只一二桌，更利于精工细作，加工精巧的安排往往比无锡传统菜又胜一招，但他也碍于船上操作，毕竟地方小，两眼灶受到诸多限制，只能在发展蒸、焖、煨、焙，讲究原汁原味上下功夫。以前登船上制作的船菜甚是精细，最讲究原汁原味，鲜货鲜做，精料精致，一菜一格，鸡是鸡味儿，鸭是鸭味，却都是原汤毫无掺杂，每菜必要真味。一席传菜一般为四双拼冷盆、二炒、二汤、五大菜、点心、四粉、四面。在酒席菜吃完后，便有四碗吃饭小菜，通常是炒菠菜、素面筋、红烧豆腐、咸菜百叶、金花菜等。吃鱼肉荤腥后，有几样清爽的素菜，自是别有风味。四时各节，登船上没有时鲜瓜蔬，菜花甲鱼、菊花蟹、刀鱼过、石鱼来、春笋蚕豆、荷花藕、八月桂花、烧芋奶。 无锡传菜的竹简兴盛，其实也跟源头主等太湖景区的文明有关。早在明末，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就常来此，并且留下了源头主编卓足遗迹。清末无锡知县廖伦在灵湖峭壁上题书包运吴越和横云两处石刻，自此源头主景区渐渐被世人所熟知。民国初年，无锡人杨汉溪在此购得60亩山地，并于1918年开始构建横云山庄。王新如、陈仲言等人纷纷在附近建造别墅林园。那时各地达官贵人纷纷慕名而来，旅游业兴起了，饮食自然也得跟上。太湖边还能吃什么？自然是以湖鲜为主的太湖传菜。因此清末民初时，无锡太湖边有四只大型画舫的船菜开始被世人所知，他们分别由姓王、杨、谢、蒋的四个老板经营，各有自己的名菜。其中杨阿梅的萍乡号画舫所供船菜特别出名。这艘画舫是船主杨阿梅1924年耗资1000多块银元由著名船匠徐春宝打造，在无锡当地可称首屈一指。加上船主杨阿梅、杨荣林父子苦心经营，名气越来越大。当时国民党政府要人来西游览，大多乘坐过萍乡号。萍乡号提高船菜质量，注重选料、加工、储存、烹制各关，进货都由船主杨荣林自己担任。鱼虾必定要活蹦鲜跳的，家禽非符合规格不可，重了半斤就不要。很多地方特产多是抓住时令来办，如惠山娘娘堂的龙峰桂栗就是故人从树上一粒一粒敲打下来的，莲心要一粒一粒干剥去衣，虾仁也是要用手剥壳。至于烹制方法，每菜都有不同烧法。萍乡还善于揣摩顾客的心理，在顾客要想吃饭时总不急于上菜，待而又待方才开席，似有千呼万唤使出来之感。而每菜数量又偏少，使顾客保持食欲，这样自然感觉萍乡的传菜格外鲜香了。上世纪30年代，来无锡游太湖吃船菜是当时最时尚、最受有钱人喜爱的休闲活动之一。张爱玲就曾来无锡游太湖吃船菜，后来她提起这次太湖游，还直说印象深刻、别致得很。之后，多位国家领导和西哈努克亲王李光耀等外国贵宾也都品尝过太湖船菜。1949年后，游船业务曾停办，船菜也相应消失。1970年，随着太湖旅游业的发展，船菜重新恢复并不断创新。2011年11月1日，国务院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又正式施行，其中明文规定，太湖岸线内和岸线周边5000米范围内等处禁止设置水上餐饮设施。于是无锡以及太湖边其他城市的船菜生意向湖岸上进军，并渐渐复苏。2016年，太湖船菜成功入选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源头主横云饭店是无锡太湖船菜的复兴基地，他们在饭店后面建了一个船舫式的建筑湖鲜舫，专门用来推广传承太湖船菜。客人坐在里面就跟坐在船上一样，可以一边欣赏太湖风光，一边品尝太湖船菜。在泛舟太湖饱览山色之余，品尝无锡船菜，赏太湖美景，品太湖美食，听太湖故事，真是无锡一种别样的风情。 我们也衷心希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锡太湖传菜能像无锡紫砂、无锡泥人和西绣那样发扬光大，成为江南最著名的文化符号。
江流的宽阔好温柔，把岁月隔开了好久，人们随波逐流如泛舟，我们却习惯翻着走，我的眼光眺望远方，你曾守着的倔强，这一世你会看透黑白，别轻易染尘埃，江风绕枝头写了话不停留，我听闻你坚强如逆流，人生几何苦酿在今朝酒，天高路远有梦在不休，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画影。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守着的倔强，这一世你会看透黑白，别轻易染尘埃，江风绕枝头写了话不停留，我听闻你坚强如生，几何苦酿在今朝酒，天高路远有梦在不休。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